www.goenglish.co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将像纳粹德国那样被击败。中共强化监控官员，措施恐难奏效。
就是所谓党说的算，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算，就是习近平说的算。
日本韩国恢复穿梭外交，是否美日韩突围中日韩？
日韩重新连接双边关系，几乎等于东北亚区域内任何一股势力的最大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陆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将像纳粹德国那样被击败。菲律宾驻美大使表示，菲律宾美国南中国海联合巡逻不迟于今年第三季度。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话，陆洋。
好的，志远。泽连斯基星期一5月8号在一次视频当中表示，亲乌俄军就像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下场是一样的。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还宣布了一项法令，像西方国家的盟友一样，将纪念二战欧战胜利纪念日定在了5月8号，这与俄罗斯在5月9号庆祝胜利日形成对比。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利用5月9号来纪念自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军队去年发动对乌克兰全面入侵以来，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志愿。
好的，陆洋。菲律宾驻美大使表示，非美南中国海联合巡逻不迟于今年第三季度。陆洋。
是的，志远，这是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罗穆亚尔德斯星期一5月8号说的。此前，美菲5月3号发表双边防务准则，以明确的措辞阐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范围。路透社报道说，罗穆亚尔德斯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也参加到联合海上巡逻的行动当中。志远。
好的，那么日韩关系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结束访韩，韩国总统尹锡悦誓言加快韩日安全与经济合作。陆洋。
是的，志远，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星期天5月7号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会之后，星期一下令韩国官员拟定具体的步骤，以便加速韩日两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安田文雄星期一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离开首尔之前向记者表示，他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尹锡悦的个人关系，共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志远。
好的，我们来看中东方面。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称，中东国家盼美国发挥更大作用以抵御中国的影响力。另外，伊朗以亵渎罪处决两名男子。陆洋。
是的，志远，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特纳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吉姆海姆斯在以色列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天国情谈话节目的专访。特纳在受访时表示，他们的确都提到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表明美国有必要加强其影响力。同场接受访问的海姆斯表示，他们访问的三个国家都将与美国的联盟视为不可或缺的。另外，伊朗司法部门星期一宣布处决两名因亵渎罪被判处死刑的男子。报道说，他们的罪行包括侮辱伊斯兰教和先知，利用在线平台传播对伊斯兰教的仇恨，以及宣扬无神论。志愿。
好，最后我们来看美国佛罗里达州禁中国公民购地的法案获得州议会的通过。陆洋。
是的，志远，这项法案现在已经提交给了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成为法律，拟定7月1号正式的实施。这项名为 SB 264外国利益的法案禁止中国公民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或者获得不动产，或拥有超过少量此类不动产的间接利益。志远。
好的，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请宇宙来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中国这两天在外交上动作密集，是不是宇宙？
是的，志远。话分两头说哈，一头呢是中国外交部星期一5月8号宣布，中国中亚峰会将在5月18号在西安举行，中亚五国领导人应邀与会，习近平会主持。那么有分析说呢，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潭，所以中国呢是在挖俄罗斯的墙角。那另外一头呢是路透社报道，印度两个消息来源在5月8号星期一说，中国海上民兵的船只靠近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的印度和东盟国家的海军舰只进行侦察活动。支援。
那么与此同时呢，台湾与美国之间的来往这两天也看来很有斩获，是不是宇宙？
是的，志远。一方面呢是路透社上星期五5月5号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呢计划利用与支持乌克兰类似的紧急授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那星期一呢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哈，就5月8号台湾国防部长在立法院答询时说，这个计划呢已经在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5月8号说，台美21世纪经贸倡议经过2轮谈判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且有望在今年年内完成磋商。蔡英文还说，台湾下一步呢将探讨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志远。
另外呢，澳籍记者程雷被中国拘押过千日，宇宙。
是的，志远。澳大利亚的华裔记者程雷呢是在2020年8月13号开始被中共当局拘押，理由呢是涉及国家安全指控。那星期二5月9号呢，他将是深陷囹圄1000天。那么最近几天，澳大利亚政府还有程雷的亲友呢是再次呼吁中共当局释放程雷。那么48岁的程雷2021年2月呢被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逮捕，2022年3月21号被北京第二中级法院闭门审理，澳大利亚的领事官员都没有获得允许去旁听。那么迄今呢，外界也没有看到法院的判决。支援。
好的，宇宙。欧盟首次拟定对支持俄乌战争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宇宙。
是的，志远。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星期天5月7号报道，欧盟呢已经提议对多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他们被指责出售相关的设备，可以用于支持俄罗斯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那么这个呢是俄乌战争以来欧盟第一次提议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那么这次制裁名单上的两家中国公司三合成半导体和金派科技呢，还有就是信诺电子以及西科电子等两家香港公司呢都已经受到美国的制裁。支援。
好的，我们来看中国国内。中国地摊经济解禁，深圳也学起了淄博，宇宙。
是的，志远，看来如此哈。深圳呢是宣布从9月开始不再禁止路边摊。那么在此之前，北京、上海、昆明和杭州等地呢是陆续的放宽了摆摊的规范。那么中国媒体华夏时报说，中国开放地摊经济的城市达到28个。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共强化监控官员措施恐难奏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中国媒体5月1号报道，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控受贿1.93亿余元。4月27号开庭审判，周江勇当庭认罪。中共改革开放40余年，反腐倡廉也40余年，但官员贪腐仍然层出不穷，究竟根源何在？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陆洋。
好的，志远。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认为，习近平反腐是特别严肃认真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好好处理腐败问题，有可能遇到大灾难。布朗教授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一个腐败的官员，当然有机会你可能被抓起来，但是大部分没遇到那个问题。在中国，腐败的官员还是比较安全的。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丽指出，很多人误认为中共过去没有那么腐败，腐败主要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他说，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官员们腐败的机会和数额增加了，但是实际上中共的腐败早已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并不亚于现在的腐败，只是被掩盖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徐文丽说，
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行事方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黑箱操作，这就是典型的黑箱操作。
布朗教授2000年到2003年期间在中国当外交官，经常见到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他认为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像新加坡那样的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握有权力的官员很难拒绝腐败。布朗教授发现，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像企业家，而企业家越来越像官员。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已经就监督领导干部的问题下发了20多份相关规定，但是现实中贪官污吏越打越多，贪腐数额越打越大。徐文丽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制度不变，腐败无法杜绝。他说，
中国共产党从他建党以来，他就是一个独裁的党，排斥一切政治力量的党，特别是他建立政权之后更是这样做。这样做就把自己置于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众监督、没有反对派和反对党的监督，那这样的三无监督的这种一个政党，你说他能不腐败吗？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强化监控官员，中共措施恐难奏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新冠灾难告一段落，未来全球大流行是否正在酝酿？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卫组织上周5月5号宣布，新冠病毒大流疫不再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标志着持续3年多的全球大灾难正式告一段落。不过，在新冠溯源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美国担心中国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和野生动物交易行为可能正在酝酿下一场全球大流行。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不久前，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发布一份新冠疫情起源调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中国科研人员在研发疫苗的过程中生物安全隔离措施失灵而导致意外泄露。这个报告再次把全球对这场疫情的关注焦点聚焦在中国生物安全明显缺陷所导致的实验室泄露理论。专家认为，生物安全措施不完善和各类野生动物交易的普遍存在，也使得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起源于中国成为可能。这份长达302页的报告称，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科研人员在2019年11月开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至少2款新冠疫苗， 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的出现要早于中国政府公布的时间线。而大约在同一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同寻常地强调，提高生物安全操作规程，采取的措施包括一名来自北京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官员到访，为工作人员提供补救性的生物安全培训课程，以及采取紧急措施采购新的安全设备。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量的信息证实了与研究有关的事件的合理性。此前，《华盛顿邮报》也发表长篇调查报道，称中国为了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科技超级大国，在实验室建设和基因工程方面砸下了数十亿美元，但是在生物安全方面却没有跟上，导致中国过去发生的致命病原体逃逸的事故有可能再次发生，并且引发另一场疫情大流行。报道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及国会议员的多项调查发现，中国持续存在实验设备和安全培训不足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实验过的动物被非法出售，还有被污染的实验室废物被冲入下水道。这些问题在一个隐秘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下变得更加严重。这个体制设定了苛刻的目标，但同时反射性的掩盖事故，并且阻挠任何公开的承认不足的行动。生物安全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流行病和人口健康中心名誉教授科林·巴特勒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标准是不充分的，再加上不严谨安全标准和道德文化，以及甚至像高福这样的中国前高官都不能自由发言的事实，再次发生灾难就是肯定的。在美国参院的新冠疫情起源报告出炉之前，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中国退出了联合国旗下一个为防范大流行病而对几个亚洲国家的水产市场和其他设施进行调查的项目。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新冠灾难告一段落，未来全球大流行正在酝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以血长堤，人民币是否在逐渐的然后突然的撼动美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尽管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排名远在其他多种货币之后，但近年来有关其是否会取代美元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学者提醒，人民币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会以以血溃堤的过程实现。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三月份跨境交易人民币收支的金额首度超过美元，成为中国跨境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被认为是中国撼动美元地位的又一里程碑。不过，无论是外汇储备构成，还是作为支付货币，这一中国主权货币的占比均仅超过2%，甚至不足日元的一半，而美元地位仍被普遍认为坚如磐石。尽管如此，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令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人民币以学最终或会溃美元千里长堤。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格雷格里金在谈到最近人民币跨境交易第一次超越美元时说，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比如以人民币买原油，中国与俄罗斯和巴西的交易，阿根廷政府最近宣布使用人民币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等。在另一方面，美元的前景则越发令人倍感担心。彭博新闻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说，美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其地位。2001年时，美元以其无可争议的霸权储备地位占全球储备的73%，而今天仅为58%。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市场份额在2022年遭遇了惊人的崩溃。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格森最近在彭博新闻撰文说，金融创新成为当时美元慢慢取代英镑的原因之一，而今天历史又在重演。他写道， 中国开创了比我们在西方拥有的任何规模都大得多的在线支付平台。约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里格里金说，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这些国家发现使用数字人民币可以高效顺利地处理他们的业务交易，而且没有什么风险，那么将他们的部分业务转移到数字人民币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美国目前不仅数字美元遥遥无期，与美国科技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是，美国的银行支付方式还在大量的仰仗传统方式。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人民币被认为难以应对潜在的大起大落和做空人民币等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银行和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尽管从传统观点看，人民币还远远不可能挑战美元，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元可以高枕无忧。斯坦福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弗格森引用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一段对白：你是怎么破产的？比尔问。两种方式，麦克说，逐渐的，然后突然的。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以血长堤，人民币逐渐的，然后突然的撼动美元。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日韩恢复穿梭外交、美日韩突围中日韩的连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前往韩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专家认为，日韩关系改善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压力筹码极大化，中国以中日韩三边关系牵制美日韩联盟的构想恐难以见效。下面由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向凌了解更多情况。
好，向凌，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谈一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韩国的情况呢？还有分析人是有怎样的观察呢？
好的，宇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5月7日到8日对韩国进行了两天一夜的访问，他在首尔会晤了韩国的总统尹锡悦，两个人就合作应对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导弹的威胁，以及加强双边的经济关系达成许多共识。其实啊，在今年的3月16日尹锡悦他是先在东京会晤了岸田，那两个人呢举行了这个日韩两国已经相隔12年都没有举行过的这种高峰会哦，他们两个决定重启日韩之间的穿梭外交。那我们看到岸田在这之后50天之内，他就立即出访了韩国。日本他是今年的这个 G7 七大工业集团那个轮值主席国，所以岸田这一次他也邀请了尹锡悦参加5月19到21日在广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以及到时候呢将会举行的日美韩的领袖会谈。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博士，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日韩重新连接双边关系，将增添美国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当中可以给予中国压力筹码的最大化，几乎等于东北亚区域内任何一股势力的最大值。
好，向凌，您也讲过，就说这个日韩的经济合作呢，会增加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议价空间。
好的，宇宙。在今年的3月16日，就是尹锡悦到东京去会晤岸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同意重启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议，然后呢，日本就决定解除了对于韩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然后相反的，韩国他也在同一天又撤回了在世贸组织对日本所提出的申诉。那这个外界就认为呢，日韩这些决定是非常有助于强化抑制中国呢逐渐扩张的这些包围网。中日韩政治专家 同时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木工证实，那如果说日本与韩国他们分别都听从美国的指示，这可能会冒着损及日本与韩国自身利益的风险。所以说呢，日韩要需要最小化这样的风险，日韩之间自己能够合作，就会扩宽他们双方的外交的选择，那就增加了那个日韩在与美国以及与中国之间的一些议价空间啊。宇宙
向林，那么就说日韩修好呢是如何的改变原来中国所构想的中日韩的框架呢？
日韩关系最近回暖了，但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他在上个月4月2日在北京跟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会谈的时候呢，他确认会重启日中韩的这个首脑会谈呢。那不过呢，东京大学的这个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证实，他说啊，现在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改变了，所以中国他必须要重新的布局。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学者林志豪博士认为，中国应该会试图在经济的领域重蹈韩中日之间的这个地区合作，但是以现在的国际局势而言这恐怕是效果不会太好的。
韩国在美中之间的摆荡空间应该也会大幅缩小，而未来韩国对外政策应该以安美经济为主轴，因此即便中国试图以韩中日牵制韩美日，但以现在的国际局势而言恐怕难以见效。
好的，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林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智库报告称全球军费开支创历史最高纪录。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4月24号说，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连续第8年增长，创下2.4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欧洲的数字激增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费开支。这家独立的观察组织说，去年三个最大的军费开支国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占全球总开支的56%。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军费开支与武器生产项目研究员田南说，军事支出的上升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的迹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好几个国家大力增加了本国的军费开支，其他国家则宣布计划在最长达10年的一段时间内逐步提高国防开支，增幅最大的国家靠近俄罗斯，芬兰为36%，立陶宛27%，瑞典12%和波兰11%。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2022年5月联合申请加入北约，放弃了几十年的不结盟政策。芬兰已经被接纳为北约成员国，但是瑞典的入盟申请遇到了土耳其和匈牙利的阻碍。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军费开支与武器生产项目研究员洛伦佐·斯卡拉扎托说，虽然2022年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当然影响了2022年的军费开支决定，但是对俄罗斯侵略的关切在更长的时间以来一直在加大。很多前东欧集团国家自从2014年以来把他们的军费开支翻了一番以上，俄罗斯在那一年吞并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也增加了军费开支，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2022年据估计增长了9.2%，达到了大约864亿美元，这相当于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4.1%，高于前一年的3.7%。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66年， 是一家致力于研究冲突、武器、军控和裁军的国际机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